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成为神的朋友。好，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啊，这个秘密也不算秘密啊。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因着身为军官啊，感谢主有自己一个小房间啊。然后在房间里面呢，啊，很想要跳舞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跳舞一定要有音乐嘛，哈，不然自己干跳有点奇怪。所以呢，我就记得好像是戴耳机啊，反正就开始在那里疯狂的跳舞啊。那因为门是关着，窗户也是关的，所以没有人看到啊。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小秘密，牧师很喜欢跳舞。那有一次呢，啊，这个参加教会的夫妻营啊，那个夫妻营是针对牧者的啊，然后他们还评分每一个项目比赛啊，其中有个项目呢是跳舞。所以我跟师母也参加比赛，就是反正夫妻就是要跳舞嘛。结果呢，我们就在那一项得到冠军。所以我也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，不是只有牧师爱跳舞，师母跳得比牧师还要棒这样子。那刚刚师会也谈到说，确实最近在全球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好像有些地方是失控的，有些地方是在控制住。那以全球的这些人数来看，就是有趋缓的方式，有趋缓的这种趋势。然后就以美国来讲，这个每一个颜色代表某一些州，因为字太小也不需要了解，但是看到是曾经有一个很高的高峰，然后有渐渐趋缓的这个味道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图。刚刚师会也谈到说两岸的关系紧张，从哪里看出紧张呢？一般百姓可能不了解，因为有些讯息都是被封闭的。但是有一个事实看到，就是美国大量在卖台湾武器，而这些武器过去是买不到的啊，而听说蛮精密的，蛮好的武器啊。那这些都可以看到说两岸的关系有点紧张啊。那反正那这样的结果，我们在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到底这个世界是谁在掌权呢？谁在掌权呢？啊，谁在影响呢？啊，我们来读两处经文，大概从圣经里面大家会看到的一些经文，在以弗所书2:2跟以弗所书6:1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邪灵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，不可否认啊，这个世界是受到空中掌权者的影响，也就是撒旦的影响啊，所以很多人过得很不开心，很不快乐啊，也过得很忧虑啊。那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盗贼来，就是撒旦来的目的，跟上帝耶稣要来的目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读一下大家所熟知的经文啊，约翰福音10:10。来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是要来夺去我们的祝福，他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到底夺了什么样的祝福呢？啊，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这次的疫情导致全球很多地方的经济萧条啊，所以在财务上有很多公司也要面临倒闭的危机。但是不可否认，不是只有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，就是关系啊。因着关系被破坏，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有些人受不了网络霸凌，他会选择自杀啊。因着关系被破坏，夫妻的关系离异离婚，因着关系的破坏啊，亲子的关系不好，甚至在教会里面啊的会友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好，或者会有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好。所以我们看到二者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夺去神给我们的祝福，而这个祝福有些是有形的，有些是无形的，但是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重要。 但是不可否认，很多人是活在不平安、跟忧虑、跟失眠当中。啊，那你觉得基督徒会忧虑吗？会。基督徒会失眠吗？会。啊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问题仍然在我们的当中。啊，那我们也看到福音真的不容易。我们要传福音，虽然有做果效，有时候很有限。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几次参加很多的追思礼拜，总是发现很多的家人都，就是商家的家人没有都信主，不是他们不聪明，好像就是也是受到恶者的影响，让他们还没有明白那最好的祝福。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来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，本是神的像。其实我上礼拜也讲到一个，上次分享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这个世界为什么的神能够把人弄瞎眼睛呢？因为他是用好取代了最好，用好取代了最好，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神是好神，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好的。我没有说他们的信仰是不好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耶稣，他们却失去了这个耶稣。好，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先否定他们所信的，而是去介绍我们所信的，让他去认识真正的神对他有多好。好，因为很多人仍然活在不平安里面，那不单单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其实已经信主的人仍然有很多的蒙蔽。我们来读启示录里面的这段话，而这段话基本上是对教会说的，是对老底家教会说的。我们来读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来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这是圣灵对教会说的话。确实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认为说我什么都不缺，但是也有可能圣灵会跟你说你是可怜贫穷瞎眼的，因为你知道拥有而却不知道给予。所以基督徒也会活在 捆绑当中却无法自拔。举例来讲，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困倦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确实在患难之日任何人都是难过，基督徒也会是难过，但有时候无法得安慰。好，那好像被这个世界的神撒旦掌控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若持续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有盼望吗？感谢主，圣经里面不是只记录这样的事情，神也透过一些先知来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啊，我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但以理曾经说过的话。但以理是谁？但以理他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位弟兄啊。然后神不单单是让他知道这些事情，也让他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。然后他在许多的难处跟困难里面，他都讲出非常重要的结论。我们来读一下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，他但以理所说的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但以理讲出一个重点，也是一个结论，虽然这个世界好像是被恶者掌控，但是不要忘记背后有一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可以决定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成立，什么时候灭亡。我们看到巴比伦当初是最强的国，但是他也是灭了，一夜之间都可能灭掉。所以波沙撒王反正当夜就被灭了，被这个马代跟波斯灭了。所以再强的国都可能一夜之间就被灭了。上礼拜简哥在分享的时候，有一个经文我也觉得是一个结论，这个世界的未来的结论也讲出来了。 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来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耶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用这句话就做结束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。求神来光照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只停留在现在这个眼光，而是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，就知道未来是充满了盼望。成为神的朋友以前要先成为神的仆人，这是今天的主题，是如何成为神的朋友。但是我觉得先要明白，先要成为神的仆人。为什么成为神的仆人这么重要？因为刚刚的经文里面有谈到奥秘，神的奥秘呢是要向小 baby 显现，向聪明通达的人却是隐藏的。求神来光照我们，不要永远成为耶稣基督里面嘴巴所说的聪明通达的人，却很多的奥秘是不明白的。求神给我们一个像婴孩一般的心，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啊！所以明白神的奥秘重要不重要啊？重要。我们看神要把奥秘给谁？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，来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所以神要给他的仆人就是奥秘啊。那耶稣，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就讲说，确实有一些奥秘我们可能读圣经这样读过就忘记了，就没有被提醒。第一个我觉得神要告诉我们的奥秘，就是他真的已经看到撒旦从天上坠下，像闪电一般啊。所以是神告诉门徒说神在掌权，虽然撒旦他现在仍然有影响力，但是神在掌权啊。那耶稣说的奥秘是什么？我们为今天的以下的时间交在上帝的手中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主你是愿意将你的奥秘启示给你仆人的，也是愿意启示给你朋友的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奥秘，成为你的朋友。谢谢耶稣，听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刚的经文其实我大概抓了三点啊。第一点就是撒旦早就已经输了啊，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然后我觉得神也把这样的权柄给了我们，所以耶稣也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跟蝎子，又胜过仇敌。所以第二个我觉得重点是，我们若跟随耶稣，必定能够胜过仇敌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奥秘。但是更重要的奥秘不是只有如此，而上帝要转移我们的焦点，转移门徒的焦点。因为门徒的快乐是建立在鬼服了我们。那换言之，若鬼不服你呢，你就不快乐了嘛。所以耶稣要启示我们一个最重要该有的快乐，就是我们的名记录在哪里？天上。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所以这是神要启示我们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奥秘，好，就是我们要拥有儿子的身份，胜过世上一切。而不是你服侍好服侍不好，不是有果效没有果效在影响你的喜乐。所以不能震动的国，就是你深深知道你是属乎神的，你是神国的儿女。我们来读一下，成为神国儿女多么简单，也是多么困难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来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听起来很简单，就是相信，但是却不是那么容易啊，因为很多人没办法相信啊，有很多的难处跟困难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他真正明白成为神的儿女的好处啊。那今天给大家的金句不是来自于给大家读的经文，而是出自于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房角石，耶稣就是那个根基啊。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是那经过试验过的石头。经过试验是今天的重点啊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经过试探跟试验的。好，我们知道当耶稣受试探之前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受洗。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圣灵怎么样？如鸽子一般降在耶稣的身上。但是后面我们来读那个红字的部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天父在跟耶稣讲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请问这句话是只是告诉耶稣的吗？不是，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，耶稣是神的爱子，也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不是只是告诉耶稣，神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个经文来告诉你说，你是神的爱子，你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我们却有可能常常忽略掉。撒旦知道这一点的重要，所以撒旦就在挑战耶稣，你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。所以第一个试探就是耶稣禁食40天之后，撒旦就跟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把你所看到的石头变作面包。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我们来读那个红字的部分，来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容易不容易？非常不容易。肚子饿了，禁食40天。很多人在禁食的时候，不要讲40天，常常想到的就是什么？禁食完以后要去哪里吃美食啊？就是你想到的就是食物了。然后耶稣已经禁食40天，撒旦知道说这个时候他最想吃的就是食物，说不定他也知道他最想吃的就是面包啊。所以撒旦就是逮到耶稣的弱点，你的欲望是什么我知道，然后也在挑战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可以这么做。但是耶稣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要我们看重神的物胜过一切，神的话胜过一切。好，看重神的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好，我们能够战胜这些欲望吗？其实不容易的。所以门徒也有失败的时候，也有鬼赶不出去的时候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40节就有人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告状，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不能。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有没办法做的时候。有些鬼是在外面，有些鬼是在哪里？在他们的里面。儿子的身份远远胜过一切，不要因着你做不到就在怀疑你儿子的身份。因为撒旦现在也会挑战你我，你若是真的神的儿女，不是圣经里面讲你信了耶稣就是神国的儿女吗？那你应该有好的表现啊，你应该有好的学历啊，你应该有好的外表啊，你应该有好的工作啊，你应该你是牧师，你讲道要讲好一点嘛，那么讲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在睡觉呢就是也会有很多，你若是神的儿女，这些东西你应该拥有啊，你怎么没有呢？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呢？所以撒旦也在挑战一个我们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怀疑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。但是在软弱当中，我觉得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面对软弱很重要的态度。好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29跟30节，来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这是保罗所说的话。为什么他要夸软弱呢？软弱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跟第10节，来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 好像基督的能力护庇我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感谢主，昨天有机会为一个教会的家人做亲人做安息礼拜。那结束之后呢，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也是家人，就是坐在我旁边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其实有很多的机会，人家邀请他来服侍神，在教会里面摆上更多。他说他没办法接受，不是他不愿意服侍神，而是因为每每他在服侍神的时候，他做到80分的时候，就有人在挑剔那20分。就是他没办法完成的那20分，别人就在来批评跟论断。明明是做更多也会怎么样，批评也会更多。他说他没办法胜过，他说教会里面这样的态度，他不想服侍，不服侍反而比较好，没人讲他，服侍了你做的不完美的地方，别人就来讲你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他一个奥秘，告诉他说当牧师不简单啊。我说我也知道，我以前还没有当牧师以前，我是把很多的时间摆在教会，人家都说哇，徐教授徐博士好棒。但是我成为牧师以后，我摆上的时间比以前更多还更少，更多结果得到的批评是更多还更少，更多。他说牧师的这样的职位不好做，我说我知道，那我告诉他我怎么走下来的，我就说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就到神的面前。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，少了两个字，什么时候就怎么样，靠主刚强。靠主刚强怎么样，靠主刚强，我就说我就跟上帝对话，我要上帝跟我说话，我到底是该放弃呢，还是我要持续走下来。靠主刚强。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，不是你突然变刚强了，你还是原来的你啊。但是你从神那里得着话，我们第一个试验不就是要怎么样，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，神口里所说的话。所以我能够刚强，不是因为我变得比较厉害，没有，而是我靠神口里所说的话得以刚强。所以我鼓励这位弟兄说，你也要跟我一样走这条路。我们服侍神不是在乎那个抬头，而是在乎你愿意靠主刚强，愿意从神那里得着话语，能够持续走下去，持续来服侍神。好，所以第一个试探就是说，人的眼光跟期待会取代了神的心意。没有人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期待，没有一个牧者可以满足所有会有的期待。就好像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他在公司里面兢兢业业，花了很多的时间为公司赚很多的钱，花很多的时间从早到晚在那里上班，花了很多的精力，公司也经营得很好，员工也说这个老板很棒，请问谁会抱怨呢？他的家人在抱怨，他的儿女在抱怨，你是我的父亲，你几时陪我了？太太在抱怨，我是你的太太，你几时给我精心时刻？你把公司当作你的老婆，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那你觉得这个人可以同时满足所有的人吗？不可能。若要满足的话，他的性命很早就结束了。你知道蜡头怎么样？两头烧，很快就烧完了。人若迟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指着他说你已经迟到十分钟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你是否可以多聊一点，想说哎，你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怎么迟到了呢？是不是昨天太晚睡，睡过头了呢？还是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多睡了一点呢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怜悯像审判怎么样？夸胜，怜悯向审判夸胜。求神不要让我们用人的眼光跟期待取代了神的心意。玛利亚、马大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。玛利亚她有没有被她的爱 主耶稣的马大嫌弃呢？有啊，因为耶稣来了，你不帮助我来招呼客人，你坐在那里听，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啊，客人来了，你怎么不去帮忙我来服侍呢？玛利亚却心中认为说，吃简单一点没有关系，没有东西吃也没关系，耶稣很少有机会来，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听听耶稣在讲什么。但是这样的想法，马大会买单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重点不同啊。你说马大有错吗？也没错。但是玛利亚有错吗？也没错。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坚持自己的，却认为我的是对的，你是错的呢？耶稣也被嫌，耶稣也是被嫌弃的。所以第一个就是，我们不单单只是活出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还要成为神朋友的身份。请问在场有没有儿女啊？很多人都有儿女，请问他是你的朋友吗？朋友的话能够明白你的心。我有四个儿子，我也希望成为我儿子的朋友。我当然心中有很多的话想跟他们讲，有时候怕他们不明白。但是儿女希望成为你的朋友吗？好像他想说，爸爸你在讲什么，我都跟人家约好了，现在没有空这样子。你知道儿女哪会想要了解你在想什么？他也有他的想法。我记得儿子跟我讲说，其中一个儿子说，爸爸你们怎么做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讨论呢？我心里想说，我父母以前做任何决定也没有跟我讨论，不是我不看重你们的想法跟看法，过去有很多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。所以成为神的朋友，成为朋友的概念很重要，不是只是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却无法成为神的朋友。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朋友？我觉得要看重神的话。神透过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很多的话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来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称为你朋友，因为我从父已经告诉了你们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经文看到什么？朋友跟仆人的差别。仆人就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那朋友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哦。朋友怎么样？他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上帝常常在圣经里面说，我做什么事情能够瞒过亚伯拉罕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神做事情无法瞒过亚伯拉罕。请问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知道。所以朋友是知道为什么的，仆人基本上就是不晓得，反正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透过圣经里面明白上帝吗？其实是可以的。我们来读诗篇40篇第5节，来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沉迷，若要沉迷其事不可胜数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确实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。而我个人觉得成为朋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叫做 trust， 就是信任信靠。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句里面，以赛亚书28章16节谈到的就是信靠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31节，来，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为什么我用这个经文来当作第一个试探的一个结尾呢？其实我们看到拉合其实有可能早就不再从事妓女的工作了，但是圣经里面提到他的时候就加两个字叫做什么？妓女拉合。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公平，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胜过第一个试探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你可以挪去别人如何来看你。因为我们都可能做了一些 不够完美的事情，但我们无法接受别人用一直是抓住我们过去的软弱来看我们。但是妓女拉合胜过这一点，他说不论别人怎么看我，我相信我是相信神的人，他知道他是神儿女的身份，即使圣经里面每次提到他都有出现两个字妓女，他也相信，因为他在神的眼中里面不是妓女，在人的眼中，在地上曾经的软弱他是妓女，但神的眼里不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圣经有时候记载这些，他成为，他不单单是成为神的儿女，他是成为耶稣家谱里面的一员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挪去从人来的压力。人来的压力会让很多人活得非常的痛苦。第二个试探是撒旦把他带到圣城，又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，其实预表的啊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啊，又在挑战他神儿子的身份，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。然后圣经里面有说啊，你会被上帝捧起来，你不会掉在下面死掉啊。然后耶稣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话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过去我对这一段的解读就是，我不主动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当中，期待上帝来拯救。我过去只停留在这样子认识，但是今天神这几天神启示我，不要只停留在这样的认识，因为那个圣城跟圣顶上都预表服事，在圣殿里面的服事，就是属神的人、服事神的人、认识神的人很容易落到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服事上的挑战。所以把他带到圣城上，又带到圣顶上，这个在服事上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？第一个就是你成功的时候，你做出了神不要你做的决定。耶稣深深知道他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，而当他成功的时候，就是让5000个男人吃饱，就是5饼2鱼的故事。5个饼2条鱼可以喂饱5000个男人，若在场有女人就至少10000人。而这样的事情成就的时候，许多人就要让耶稣来做王，哦，你来做王。耶稣做什么样的举动呢？我们来读约翰福音6章15节。来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神让我来当牧师之前，让我有经历到不同的教会，看到每一个教会牧者的做法，甚至也看到整个世界里面很多教会的做法。我看到有些教会的牧者啊，是把教会当作他的国，他的名要被提升啊，他的，我个人觉得那不是神的心意，所有的都是属乎神的，不是个人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当别人要众人好像在服事上很棒，别人要拱你当作王的时候，他却独自又退到山上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所以我刚刚讲说，有些人就期待神来完成他的梦想，但不知不觉他心中的骄傲就产生。你知道骄傲是来自于哪里吗？撒旦。骄傲不是来自于神，骄傲是来自于撒旦。所以撒旦有可能也会挑战耶稣，也会挑战我们。你若是真的神的儿女，神应该可以帮助你有很好的属灵的表现呢。啊，你讲道应该要好一点嘛，你的恩赐要强一点吧，你教会人数要增长啊，对不对？你传福音要带很多人信主啊，你应该像耶稣一样可以行神迹，可以医病赶鬼啊，你怎么做不到呢？你是神的儿女嘛？你的上帝有让你失望吗？想想好像也有。有时候为很多事情祷告都没有成就。所以第二个，在服事上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怀疑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你做事是失败的，在属灵上的表现是失败的，你怀疑你自己属灵的身份，神儿女的身份。另外一个就是在成功的过程，成功之后发现自己是骄傲的，却没有进入到神的心意。 举例来讲，大卫被骄傲，就是他骄傲被上帝责备啊，因为他人数很多啊，信就是会众很，就是国民很多，反正他打仗都赢啊，他就在数点人数，数完以后，上帝跟他说的话，我们来读下面那段经文，历代志上21:7-8，来，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便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大卫祷告神说，我行大有罪了，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他没有犯错，而是他犯错的时候不会跟上帝狡辩说，上帝没有啦，我数断人数了，是要荣耀你的名啊，是让你的名得荣耀，不是荣耀我。大卫不会在神面前狡辩，因为他自己知道，当有骄傲在里面的时候，谁知道，上帝晓得，上帝就责备他啊，他就认罪悔改啊。所以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代表说他一生都不会犯错，而是他会认真的面对他的错误去悔改啊。所以大卫深深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。好，我们来读大卫所写的诗篇17:3，来，你已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鉴察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无有过失。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心中要立志，他立志就是愿意遵守神的话，愿意心中是没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而且我们读一个经文也知道，世上的事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，撒旦常常用这些事情来影响我们，就是约翰一书2:16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来，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在最近我们读耶利米书，其实也讲出神的心意啊，神的心意就在17:10，来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。第三个试验基本上是这个世界的好处，所以魔鬼呢又把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，让他看到这个世界啊的好，就跟他讲说，你若拜我，我把这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给你。耶稣这个时候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之后的话，来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在问自己，耶稣你为什么不在第一个试探的时候就跟撒旦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他可以这样讲啊，为什么到最后一个才这样讲呢？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奥秘在这里。其实耶稣经过这个试探的目的是要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跟跟随的模式，他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过程里面都有撒旦的工作，而撒旦一直没办法退去，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过第三个考验。第三个考验过了，撒旦才会离开。因为我们常常第一个考验、第二个考验都过不太了，第三个考验也过不了。听到一个笑话，也觉得很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一个姐妹很爱买衣服，然后她的丈夫也不希望她买这么多衣服哈，所以有人说女生的衣柜里面总是什么少一件啊。所以这个姐妹呢，去看到一件又漂亮的衣服，又买了回家。她的先生说：“你怎么又买了？你有没有学耶稣的样式跟她说，撒旦退去吧？”这样子，她说：“有啊。”我就叫那个撒旦退去吧， 结果我就看那个撒旦穿的那件衣服，他的背面也非常的好看哦，所以这件衣服穿在身上背面也很好看，所以我就把它买了。所以他有用撒旦退去，这个是个笑话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很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。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过得了，所以他把那个权柄从撒旦的手中怎么样夺过来。当你胜过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把那个权柄夺过来，叫撒旦退去吧。你如果没有做到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姐妹，哇，这个背后看起来这件衣服也很好看那样子。撒旦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上帝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撒旦找机会来伤害我们。大卫就有一天睡得比较晚，起来以后看到美女在洗澡，其实看到美女洗澡也就算了，他又把这个美女请到他的卧室，然后还跟他同床。但是这个女生已经是别人的妻子，他要掩盖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要讲细节我就不说，而是告诉大家说，撒旦知道大卫的软弱，就是他过不了什么美人关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所以大家在场的每一位英雄，不要把这个当作借口，我们真的是要胜过，不要认为说这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唯有完全放弃权力，单单敬拜主，你手上才握有权柄，才能够赶鬼。所以我们要去活出神儿女的身份，要提升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要成为神的朋友。所以希望这个是大家今天来这里能够得着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要更好，要成为他的朋友。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朋友呢？我们刚刚只读到15节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章14节。我们看那个经文的前面在讲什么，我们来读14节。来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好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成为朋友是上帝的一个邀请，其实也是要我们去什么遵行他的吩咐。换言之，我们不要停留在知道，我们要去行道，就是我们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，上帝要我们顺服我们就去顺服。如何成为神的朋友？我们看到今天给大家的金句里面就找到一个重点，要成为神的朋友必须要经过什么试验，要经过试验。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说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朋友，可以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说我当然是你的朋友。我现在问你们是不是耶稣的朋友，每一个都说我都是耶稣的朋友。请问谁要求证你是不是耶稣的朋友？是牧师吗？上帝。上帝要找出谁是他的朋友，不是牧师要找出谁是你神的。我只是说我若出题目给你，请问你们是不是上帝的朋友，每一个都说阿们。你要不要遵守神的道？阿们。你有没有遵守？有。好，每一个人都这样讲，请问谁会求证你是不是神的朋友？耶稣。因为将来的赏赐跟现在的赏赐就从现在开始，而耶稣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奥秘，原来成为神的朋友要经过上帝的考试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我们来读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。来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好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谁要考试考他？上帝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。来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过去我只是想到说亚伯拉罕做一件很棒的事情，他把儿子献上，预表了天父要把耶稣给我们。但是我今天让大家看到两个字，叫做试验。被试验，被神试验。 你若要成为神的朋友，谁会试验你？神。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被试验过的石头呢？就是对上帝要有绝对的相信，绝对的相信，这就是神在考验我们，你到底信不信？我让你经历到这个不好的事情，你到底相信相信我是值得你信靠的神？很多人就软弱了，我跟神求这件事情怎么求都没有得到，这位神我为什么要信？所以很多人就离开这位神，不来比较好，来了越来越气，反正我求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但是你若信靠神，神的话就会告诉你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包括好事，也包括什么不好的事。不好的事情要叫谁得益处呢？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神在找哪一个人是真正爱他的，真正信赖他的。是只有好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才信我吗？最近在查但以理书，让我看到原来但以理也是经过试验的，有好多的祝福要给他，他都不要。他能够解梦，从尼布甲尼撒王做到的梦开始，上次有讲过，尼布甲尼撒做梦之后竟然忘掉梦的内容，还要求别人帮他解梦，而且不解梦还要处死。果然但以理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就让他看到但以理的梦，把尼布甲尼撒王的梦。好，第二个，另外一个他的孙子叫做伯沙撒，他当王的时候，下面的人都改朝换代，但以理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有一天他在庆贺，他宴请1000个人 来吃饭，他的部属大臣有1000个，然后就说，你们去把那个我爸爸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那些金银器拿出来，我们来装酒来喝。在喝的时候，墙上就出现了有一个手指头在写字，伯沙撒王看到以后全身发抖，两脚发颤，还敲出声音来，可以想到他的害怕。他就跟下面的臣子说，你们帮我解梦啊，然后你帮我解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梦，那上面那什么意思，你若能够解，我就让你位居国中的第三，而且给你戴金链子，给你穿紫袍，反正让你掌权。然后没有人能够解，所以就有他的太后，伯沙撒的太后就跟他讲说，有一个人可以解，叫做但以理，你去找他来。所以这个以下的这两个经文呢，就是这个国王跟但以理之间的对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听说你善于讲解，能解惑，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你的赠品可以归给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王。所以但以理是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，所以他已经不单单是第一个试探，第二个试探，甚至第三个试探都快要达到了。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就成为有权柄的人。所以撒旦把耶稣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胜过第三个试探，就可以对撒旦说退去吧。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去吧，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，就代表权柄。所以神要把这个权柄给我们，若我们顺服神的道，若我们顺服神所说的话。但以理也是一个 遵守权柄的人，之后其实我们看到他被下一个王，其实伯沙撒王其实当天晚上就被杀了，所以整个改朝换代从马代波斯开始，然后但以理竟然被高升成为总长，下面有120个总督，只立3个总长，而 但以理却是最高的那一位，结果会不会引人嫉妒啊？会。所以下面的人总长结合其他的总督要陷害但以理，但是看到但以理做事完全没有把柄，但是但以理有一个把柄，就是他敬拜耶和华，一天三次敬拜耶和华。所以这些人就设计好，写叫国王写一个命令不能更改，在30天内里面，若有人向别的神，就是不是那个国家的神或者是国王的像拜一样，都要处死。处死的方式就是把他送到狮子坑里面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但以理的回应是什么。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，但以理书6:10，来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门向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我心里常常在想，假设现在国王下一个命令啊，你们若让我看到你在敬拜神在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给你处死啊。请问假设这个命令现在给你，你祷告的时候会把门打开窗户打开做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你想想说，我能够变通一下吗？我现在把门关起来敬拜主，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人都会这样子吗？那为什么但以理不会呢？为什么但以理不会呢？因为他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。这就像耶稣所做的，他经过试验，他不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他不会在这个信仰上有任何的妥协。一日三次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，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跟素常一样。你看到他没有说祷告哭泣，有没有？人家他是要面临处死的时候，他祷告挂着眼泪说，上帝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这些人我又没有做错事情要陷我于死地。没有祷告抱怨与素常一样，有没有？没有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。发生这种事情还能够感谢，他是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？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谢吗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办法。但是我看到一个美好的例子，他能够感谢。所以我去想象一个画面，请问但以理走进狮子坑的时候是怎么走下去的？应该不会有人叫他进去嘛，哈，因为那些人也不想进去的。我听了一个故事，其实也是真实的例子。他说，你不知道在监狱里面那些老大，在地上是黑道老大，什么都不怕，但是当他面临死刑的时候，走到刑场的路上腿都软了，怕死。我深深相信但以理不怕死，若怕死祷告的时候就把门关起来嘛。听懂我在说什么？祷告把门关起来，窗户关起来，有那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但他却愿意窗户照常打开，他不怕死。所以他走进狮子坑的时候，绝对不是那发抖叫出声响的。我刚刚在想说，他可能会跟狮子说，对不起，我的肉不太好吃，因为很老了，你要吃鲜肉，我的肉很老，我已经很老了。他根本不怕死。耶稣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，你是试验过的石头吧？很多人认为说那是耶稣的事情， no no no， 圣经出来的事情，其实神今天就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要怎么样，成为试验过的石头。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神的朋友，谁会来考我们？牧师不会考你，牧师也没有能耐考你，上帝会。其实当我们失去祝福的时候，就好像亚伯拉罕即将失去他唯一的儿子， 他所看过，把这个他儿子的生命胜过于自己生命的时候，神说要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脑袋里面一定会出现，上帝会问他说：“你相信我吗？你信靠我吗？你真正相信我吗？”我觉得当他把刀要往下插的时候，他是绝对相信神的，不然他不会刀子要往他的儿子身上插。所以他过关了，因为上帝看到他绝对相信他。其实当我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，我觉得神也在问我说：“你相信我吗？你看重你失去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吗？”求神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们如果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我们就活在痛苦当中，而且一直过不了关。你知道被神考试有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没有过的时候，上帝会不会叫你重考？不好意思，会。如果上帝没有让你重考，有可能上帝放弃你了。所以不要让上帝放弃我们，我们愿意不断的重考，直到过了为止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朋友，要经过试验的，不是我来试验你，神会试验你。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，可能你的健康是你紧紧抓住不放的，可能是你的财富你紧紧抓住不放的，可能是你看中的东西胜过于神的。神说：“这个东西给我，你要给吗？你给得出来吗？”你若绝对相信上帝，你就给得出来。啊，怎么样可以给得出来？就是让上帝来掌权你的心思意念。啊，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国降临的地方，神国降临的地方就是拥有神权柄的地方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身心灵都要被上帝来管理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被上帝来管理。有一个小题目出给大家，啊，这是一个两个车子在争那个停车位啊，那前面那一部车呢，感觉上已经找到那个位置，然后他要倒车入库啊，就是倒车进入那个停车位。后面那个红色的小车可以直接就停到那个停车位，不需要倒车入库进入。那请问你若是前面那一部黑比较就是蓝色的这黑色的车，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？很爽吗？很高兴吗？啊？不好意思讲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假设前面那部车的旁边有一个人啊，你是那个驾驶的，旁边有位天使就跟你讲说，这个人抢了你的车位，为什么还要抢走你的喜乐呢？听懂我在说什么？为什么喜乐是你可以去掌控的，车位是你没办法掌控的，被人家抢走了，那为什么你还活在失去喜乐的状况呢？所以这里就是说，你让什么东西来夺去你的喜乐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是否有可能继续让撒旦来夺走我们的祝福？除非我们让上帝来掌权，否则我们一直让撒旦来夺去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今天所听到的来献上感恩，求主你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，也都能够经历过试验。谢谢耶稣，听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